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主播微微。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主题，为大家推荐适合在婚礼上播放的古典音乐作品，也希望这些美好动人的旋律能够营造出浪漫隽永的氛围，为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音乐来自德国作曲家帕海贝尔的D 大调卡农。2001年，一部由车太铉、全智贤主演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风靡亚洲，也让很多朋友第一次知道了一首叫做《卡农》的音乐作品。实际上，《卡农》并不是特指一首作品，而是一种音乐写作技法，意思是多个声部间的追逐和缠绕。这是巴洛克时期众多复调写作技法中最经典的一种。而作曲家帕海贝尔写作于1680年前后的 D 大调卡农，由于旋律动人，结构工整，成为了卡农这个题材的代言之作。据说啊，改编版本多达上千种。作品从一开始平静的倾诉，逐渐发展到多声部热切的交流和对话，也确实像极了人们的情感逐渐升温的过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Thank you.
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音乐出自挪威音乐大师格里格为同胞戏剧家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创作的配乐，是第四幕第五场的前奏《晨曲》。这段音乐描述的是主人公培尔金特远赴重洋游历世界，在摩洛哥的清晨醒来，回想自己多年经历的场景。优美如歌的主题由长笛引出，双簧管呼应，整个乐队营造出日出东方、万物萌发的迷人效果，在静谧动人的同时，还带有北欧音乐特有的清新，堪称旋律大师的绝妙手笔。在诗句配乐创作完成十多年后，格里格又挑出了八首编为两套组曲，这段晨曲也作为第一组曲的开篇，可见作曲家本人对他的重视。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乐坛，奥地利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绝对是最受瞩目的音乐巨星。他惊人的技巧、甜美的琴声、卓越的创作能力都让观众为之痴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莱斯勒对于自己的故乡维也纳有着深厚的情感，音乐创作呢也总是以维也纳流行的音乐为素材。他在1905年创作的《爱之喜悦》就是这样一首带有沙龙风格的浪漫小品。 品，音乐由三段组成，首尾欢乐，中段略有哀伤，令人回味无穷。他极富创意地将维也纳圆舞曲律动融入作品之中，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小提琴各个音区的特点和复杂技巧，是后世小提琴演奏者最爱的返场曲。听完了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我们再来听一首英国作曲家埃尔加为小提琴创作的《爱的礼赞》吧。这首作品呢，写作于1888年，是31岁的埃尔加献给新婚妻子爱丽丝的浪漫礼物。同样采用三段式的风格，以近似小夜曲的风格为听众展开了一幅充满柔情蜜意的画卷。收到这幅音乐小品的爱丽丝非常感动，也将自己写作的一首名为《拂晓的风》的诗歌献给了丈夫。埃尔加呢，还为之谱曲，真的是一段令人羡慕的伉俪佳话。埃尔加可谓是大器晚成，40岁之后才得到重视，而他的妻子呢，始终坚持着对丈夫过人才华的信任和欣赏，帮助这位音乐家迎来事业的辉煌，恐怕这也是理想婚姻令人憧憬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段音乐来自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80年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奥芬巴赫的音乐生涯因为许多优秀的喜歌剧作品而十分成功，但是他本人并不满足于喜歌剧作曲家这个定位。在音乐行业内部，大家也都认为创作正歌剧和其他严肃的音乐作品才是成为一流大师的条件。于是奥芬巴赫在自己的晚年恪尽全力，以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小说为素材，创作了富于幻想性的正歌剧《霍夫曼的故事》。歌剧的第一幕就呈现了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之作《小鸟之歌》，而第二幕的女声二重唱《船歌》更是将威尼斯这座水上之城的梦幻和荡漾刻画得淋漓尽致。由于《船歌》的音乐过于精彩，许多指挥家与交响乐团也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它的纯音乐版本。就让我们在这样的浪漫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聆听古典，下期节目我们还将会继续分享适合在婚礼上播放的古典音乐。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微微，我们下周再见。